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再提一下第五节啊，因为我们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怎样为人有一个就是他亲手做工，就是他没有让教会多增加负担，他自己做工养自己啊。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学习，我们效法有榜样也是对的。有的时候基督徒喜欢把我们的成圣生活说得太自动了，就好像我们在主里面自动就有各样的恩典临到。像在诗班练诗，我听过一个诗班的班长就说，最好的诗班是圣灵感动我们唱出来就合得很好，经过人练那都是人的作为，这想法不对的。我们努力的来做，我们会失败，我们会重新再来，这都不是坏事，这也可以是圣灵的工作。不要把圣灵的工作想到就好像魔术一样马上就成就了。事实上圣经常常讲，我们能够有结果是像种东西一样，东西成长需要耕耘，需要施肥，需要浇灌，那种神速的突然就有成就的不大可靠，那种突然就说他好了，他得医治了，通常不大可靠，因为他说他好了得医治了，你再过两三天他又不好了。我们需要在平常生活中就顺着圣灵来撒种。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真的是被拣选的，因为保罗是带着权柄去的，他们也因为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会去效法学习保罗，也就效法了主。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保罗他们到这个地方一连三个安息日传讲神的话，后来保罗就因为犹太人闹事，他后来就逃走了。这个教会成长得很好，不但是效法主有好的行为，而且有好的榜样，而且他们继续的传扬福音，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在各个地方都传开了。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他们自己已经报名，就是这些被帖撒罗尼迦教会影响的人，或者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这些人都会讲到保罗在这个地方还有帖撒罗尼迦的人怎么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一个次序。我们信了主一定要离弃偶像，你要注意偶像是假的，偶像是害人的，偶像是不断的会产生的，人心中会制造偶像，我们需要不断的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当圣经讲到归向神的时候，我们要有态度，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信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的信心如果跟十年前一样，那就退步了，不是进就是退，不太会 stay 在那里不动。求主帮助我们这里各种年龄层的，让我们都会更加渴慕神，会更加多结果子，内心一天更新一天。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属主，越来越有主的样式，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肉体一天一天朽坏，内心一天新似一天，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服侍又真又活的神也是我们很常讲的话，服侍主 其实神不需要我们服侍，神不但不需要我们服侍他，神在服侍我们，神在教导我们，从我们像幼小的 baby 一样，神宝宝怀揣喂养我们。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亚略巴谷所讲的就是这样，他说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那个神，我告诉你们，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你不必帮神修一个殿了，他也不用人手服侍，刚好相反，他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生我们就他造我们，他养我们，他教我们，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么事实上神在扶持我们，从我们是一个小 baby 开始，他就用各种的方式来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愚笨的人慢慢成熟长大。我们如果说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还有在社会里，还有在家庭里面，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做一切的工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归向神，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将来愤怒，这个是上帝的愤怒，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愤怒的经文非常多，神的愤怒是真实的，神的愤怒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是真实的。我们感谢主，他的慈爱和怜悯也临到我们，而且他用耶稣基督的拯救让他的愤怒得到平息。我听到有人讲，神对我们是充满了爱，我们得救就显出上帝的爱胜过了上帝的义，上帝的慈悲胜过了上帝的严厉，这是不对的。圣经上包括罗马书包括旧约讲，我们是被神的义救，这福音本于信以至于信，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表现出来。我们因信称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上帝赦免我们，让我们出死入生，神都丝毫没有违背律法，神丝毫没有因为爱而废掉他的律法。保罗在罗马书讲过，这样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断乎没有，还兼顾了律法。这个基督徒对于上帝的一切，包括上帝的拯救恩典，我们越明白越能够有好的服侍。好，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没有一件事是突然的。当然这件事情他特别讲我们到你们那里不是突然的，那他就回溯到我们刚刚有介绍的第二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需要勇敢，需要智慧，需要爱心，需要负担，这个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什么叫神的福音？神为我们预备的福音，有关神的福音，神的拯救的计划，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其实有好多的意思，几乎也可以说把耶稣传给你们，把耶稣拯救我们的事传给你们。神把一个重要的事情托给我们，神把他儿子的国度托给我们，神把福音托给我们，神把世人的灵魂托给我们。你务必把这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领受，成为门徒，在教会中成长，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必须把耶稣完完全全非常正确的再传给别人，不要把他托给我们的东西弄丢了。其实神托给我们东西很多哎，你一切东西都不是你的，都是神借给你的，你的美丽， 你的健康，你的聪明智慧，你的金钱，你的儿女，都是神托给你。这什么意思？有一个观念，就是 stewardship， 管家的观念。我们是管家，你的一切都不是你的，你的美丽，你的健康，你的金钱，你的儿女，都不是你的，是上帝托给你，让你管理的。然后上帝的要求很严格的，他这个客户对李专的要求很严格的。你过了一年，他投资了500万，还是500万，你会被开除的。我们常常想到上帝多么的宽大，多么的慈爱，多么的不计较我们的过犯，是真的，他赦免我们，他对我们实在是够宽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里也有讲到上帝是非常严厉的，那个原封不动把钱还给主人的，他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严厉的，我们中文有一个地方翻忍心的，你很狠，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我就害怕。各位，我们基督徒不也是觉得吗？神不讲道理，没有撒的地方要收，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要找到果子，记得这件事吗？耶稣饿了，看到无花果树，耶稣在树下没有办法找到果子，耶稣就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就枯干。马可特别讲了一句，他到树下找不到果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各位，这都在说上帝的严厉的部分。无花果树枯干在提醒我们要有信心。你去看上下文，耶稣说，你们有信心，不但是能叫无花果枯干，叫山丢在海里都可以办得到。意思是从自然来看，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从人性，饶恕人77次不是我们办得到，爱人如己不是我们能办得到，过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能办得到。神的一切要求，我们这堕落的人性办不到，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弟兄姐妹，神什么时候到你这一棵树下，什么时候就要有果子。上帝极其宽大慈爱怜悯赦免，但是他也极其的严厉，他的严厉叫我们过基督的生活不敢随便服侍主，真是需要上帝的爱和怜悯。没有上帝的爱和怜悯，我们担当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上帝就非常大胆的把福音，把他的儿子的国度托付我们，你要继续去传。我们也再强调一下这个第四节，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我常常听到这种说法，我们要活出福音来，我们不要单听到，要行道，这都是对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能够在我们生活中多呈现一些，不过在圣经里面，我觉得传福音还是教会的首要责任，首要工作。那么至于说我们行，我们能行多少，那是看神给个人的力量了。但是你先要有一个认识，教会是要传道的，我们是要讲的，我们是要人听的。我们讲不是讨人喜欢，当然我们讲，我们也希望这个好消息能够感动他，让他喜悦上帝的话。但是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讨人喜欢。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讲过一句话，我若讨人的喜悦，就不是神的仆人。我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能够满神的意，也能满人的意。但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我们是要得神的喜悦。这在加拉太书1章10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 耶稣说过类似的话，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当然了，你可以说那我没有祸，很多人说我不好，那可能真的不好。就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有一个单纯的心，讨他的喜欢，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侍奉久了多了熟练了，更熟能生巧了，这都非常好。但是不要熟了多了熟能生巧了就冷了，就变成一个职业传道人了，职业的讲这些话没有经过我们的心。我们求神总是在更新我们。第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讨人的喜欢了，所以你们知道我没有巴结过你们，我也没有贪心，没有贪心神可以做见证。求主帮助，也许我们都不能像保罗那么优秀，但是我们求主在吸引我们，主在吸引我们，不管我们优不优秀，我们越被吸引，我们就越不用谄媚的话，我们越被吸引，我们就越不常贪心。贪心是什么意思？不可贪恋人的东西，那是什么意思？当你看到珠宝你很喜欢，说这个如果是我的多好，这个叫做贪心吗？如果是，这是罪恶吗？如果我看到一个男孩子很帅，哎，我有他那么高大就好了，我要他这么帅就好了，我羡慕像他那样，这是不对吗？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很多人会说文明的进步就在人希望更好，我们渴慕做善功，我们渴慕教会增长，我们渴慕我们能讲道，希望我们能讲道好像谁一样，这是错误的吗？我觉得不一定是错误的。我们的心再一次说总是不断被神的爱更新，这是有福的。我们心总是不断的更加体会上帝的爱，上帝的圣洁，上帝的伟大，我想这样是好的。那么出自上帝的爱，我们希望人得救，我们希望人更美好，我们自己也更美好，这应该没有错。我们不把任何东西取代上帝，我们希望任何东西包括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认识总是更多更好的。我们做使徒的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像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啊，这也是我想我们华人的很多的危险，包括我自己。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课是不是最被学生欢迎的，选的最多的，就是我想我们人大概没有办法没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也多少会造成我们的嫉妒和贪婪。我觉得答案还是在上帝的爱，你越认识神是多么爱你，你就满足，你就不贪这些，不但不贪这些，你还希望分享给别人，这是美好的。我们可以叫人尊重啊，我们希望人尊重我们，但是希望人尊重如果没有走对路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很自卑，我们就会很容易嫉妒，我们看到别人被称赞的时候就很不高兴。我做牧师的有一次听到人家讲啊，高牧师你讲的真好，我只听过一个人讲的比你还好。哇，我听得好火啊！我当然知道我讲的不可能是最好的，人比人就气死人。但是我们还是说，愿上帝的爱常常在你身上。你知道神的称赞，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神的称赞胜过所有其他的掌声，那是真实而且美好的。我也看过这样报道，说有一个小提琴家出师了，第一次来开演奏会，他眼睛一直都看着包厢里一个人，他对别人的掌声或者没有掌声不放在心上，他只看到包厢里。后来记者问他说你看那是谁，他说那是我老师，只有他知道我拉得好不好，他笑我就满意了。 我们不向别人求荣耀，我们求神来的荣耀。我们求神对我们说，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他的称赞胜过整个宇宙。所以常常得到主的爱，常常更体会主的爱，主的爱就在他的十字架上。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在以赛亚书里面把上帝形容成一个母亲，宝宝怀揣，上帝像一个母亲抱孩子一样。我们通常比较多想到的是天父嘛，上帝是男的，其实神是灵，应该没有男女之分。他表现出来的比较多也是让我们知道是男的，他要我们称他是父。但是这里也讲到说，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抚养自己的孩子。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平信徒都需要把这样的心智放在里面。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我觉得是一种恩典，也是一种操练。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神的爱。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往往要经过一番的消化，我们才能活出来。这需要操练的。我对弟兄姐妹能够说，我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我觉得我好像说不出来。当然把性命给你们并不一定，甚至可能不是为你们死，而是我活着的时候都想到你们。这一点我觉得也许我可以有一点。我在做牧师以后，我看的书、看的东西，我常常都会想到说，哎，这件事情、这个故事、这个音乐给我的羊群听，会不会帮助他们，就是想到他们的好处。我想这个做父母的都是这样，自动的就会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小孩。我们把福音给人，不是说为你牺牲，而是为你而活。我读书干东西，希望能够充实自己，好帮助你们，希望能够自己把上帝的话弄明白，不是要得到称赞，而是要帮助你们。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个牧师能够讲这样的话很有福气了。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这我很受感动。保罗在这里讲到昼夜做工啊，意思并不是他昼夜在教会里工作。昼夜做工，我们在整个天上人家前后书里看到，他支帐篷，他打工养自己，他当然很努力的传福音建造教会，但这里讲的应该是他没有要帖撒罗尼迦教会支持他的生活。这一点我也觉得就某个意义来讲不宜效法。我听过不少的人讲做自由传道比较好，不要拿教会的钱，拿钱手就软，拿钱就要看脸色，拿钱就要被长子管，我要自己除够了钱，不向他们拿钱。圣经是有讲传道人支帐篷的事，保罗是这样，但我觉得恐怕也只有他能这样做。他可以很多时间花在支帐篷上面，他倒还是讲得很好，还是被圣灵感动写出圣经来。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希望我们学会一件事，或者最少避免一件事，就是谁出钱谁是老大。 世界是谁出钱谁大，出的越多越大，只有教会人人都出钱，牧师是拿钱的，而牧师还最大。我实在说这个话，我是很辛苦才讲出来的。我希望牧师能够看到一件事，会有人能看到这件事。我们不讲谁拿什么钱，我们讲他们的权柄从谁来。牧师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不是聘用委员会的，不是人事小组，是从上帝来的。他不但要拿钱，可能还要责备。这求主帮助牧者或者任何一个会友，我们如果真有保罗这种能力，做事不拿钱，那神给你这恩赐可以，但这也不宜过大。保罗是在这个地方的确是不要叫人受累，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不但是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保罗强调这个事情，因为总有人造谣，他是要钱的。保罗需要提醒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些看起来夸口的话，实在是为你好。举例子，我以前老院长林道亮院长，他希伯来文非常棒，有一次在一次的会议里，他指出别人的错误，就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他说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大学 Dropsy， 我是那个大学的希伯来文的博士。各位，林院长说出这个话的意思，他不是要炫耀我是博士，他是要让人知道我讲的是真的，有权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立场讲出来，而且很坚定，不是骄傲。如果人家说骄傲，我们也只好背这个十字架。保罗对以弗所长老说，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个劝勉安慰，我每次提到这样字眼，都提醒各位，这是圣灵的工作，保惠师，让我们的心中能够被劝告，能够改变啊！这是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十二节，行事对得起。这个对得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啊！上帝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哪里有一个行事做事可以配得他的呢？但是圣经的确有这样讲，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要配。我们当然不配，可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你就不能说你不配。恩典临到你，那个恩典就要结出果子来，与蒙召的人相称。圣父圣子圣灵尽了他们一切要让我们进入神的国，成为神国的儿女，能够得到神的荣耀。我们什么善事都行不出来，我们什么善事都行得不完全，但是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不能说我不能，我不能，神的恩典一定够。神召我们进他的国，召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字眼，当他呼召我们，我们会听得到，我们会听得懂，我们会回应，我们会顺从，那个呼召叫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弟兄姐妹啊，你来到教会，你有过信主的经验，可能在布道会里决志信主，可能在教会里听到久了决心信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方式，你都是一个蒙召的人。神的呼召临到这个世界，有些被拣选的人有反应，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反应，是我的决志，没有错，是你的反应，是你的决志，但你会有正面的反应，正面的决志，你要信，这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你不配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福气，我们这里坐着信主的每个人，神就验中了我们， 神就拣选了我们，所拣选的他就呼召他们，我们这些人就听进去了，要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神的震怒，然后进他的国，得他的荣耀。那这是极大的恩典。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这里你看，神的道就是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今天在这里听神的道，我们平常也在看神的道，我们真是很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领受。那么多比我们优秀的人，他们都听不懂，他们都拒绝，我们还愿意听，我们感谢主。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不管是外邦人或犹太人，对教会都有过逼迫。保罗自己也曾经逼迫过教会，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也是悖逆的。保罗下面这句话让我们很吃惊，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我们都记得罗马书里保罗讲过的，哎呀，我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弃绝我都愿意，那是真的。这里的愤怒也是真的，因为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使徒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你会发现犹太人也到各个地方去，使徒到什么地方，犹太人就追到哪里，然后犹太人就在告诉别人不要听他的。我们实在不是要骂犹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但是犹太人就他们对真理的、对上帝的拒绝，那不是我们基督徒侮辱他们，是从旧约就开始，在红海在悖逆，在旷野悖逆，在流难与密之地悖逆，他们中间得救的都是少数。使徒信经里那句话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保罗说在犹太人手下受难。使徒信经没有错了，本丢比拉多是下命令的人，但是他被犹太人推动了，犹太人的确是杀了耶稣，犹太人对于主是很多抵挡，是有很多让人遗憾的地方，对于最重要的真理是看得这么不清楚。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拯救我们，主，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有好的吸收，让我们能够思想，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让主的话能够不仅成为我们的指引，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